包世荣升坐公堂，把这个自称叫朱二的带到堂上。等这朱二一看，哟，这主这不是买玉观音那位吗？闹了半天他是堂堂的杭州知府啊，吓得脖子冒凉气，浑身直突突。包世荣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胆小的鼠辈，又熊又不老实，啪把桌子一拍，朱二可认识本官？
认识，
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大人恕罪。我且问你，你卖给我的玉观音从何而来？
哎呀，那个实属上是祖传呢，从我爷爷那辈儿就传下来的，有多少年我不清楚了。
我要你说实话，我可跟你说，你唬旁人就唬不了我，那乃是宫廷御用之物啊，皇家大内的御用之物，能随便买卖吗？那上的明明有篆字，是天昊三年。贡品明明是宁夏国王送给三弟真宗的贡品，怎么会落在你们家里头？你说过你们家祖上做过官，做过什么官？
做了，我听老人们那么说，什么官我不清楚。
噔，胆大的朱二竟敢巧言狡辩，蒙混本官。我可告诉你，这可是执法办公的大堂，不说实话，我叫你皮开肉绽。刚说到这儿，包兴说话了：“大人，我说几句行吗？”“
请。”
包兴背着手，乐呵呵来到朱二近前，踢了他一脚：“我朱二，看你这个人贼精八怪的，不会吃眼前亏。”方才我们大人说了，这是执法办公的大堂，这不是市场，你想说话承认就承认，打赖就打赖，这不行。别忘了，一字入宫门，九牛都拉不出，这说话得是负责任啊、你狡辩什么？我早就看出来你口心不一，说实话不收拾你。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朱二，今天你可就熟了。来人，把刑具摆到堂口下，挨样的叫他看看。
咋事儿？嘡亮，嘡啦啦啦，扑通，嘡亮，哗啦，
什么声都有。摆了那么十几样，包兴叫人架着朱二，挨个看这刑具。瞅着没，这就是人们说的五行之祖夹棍。你看三根棍，看见没？用刑的时候，把你这俩踝子骨、两条腿夹着三条棍的中间两旁一收，小子，把踝子骨都给你夹碎了，你就落一个终身残废，那个难受的滋味可想而知。看着这是什么？这叫挠箍，就这铁圈啊，套在你脑袋上头，两边能往里头紧，能往里头收，还能往里头加蝎，这要给你上上蝎子，拿锤子往里头一钉，小子，你眼珠子都得胀出来，脑崩核都得挤碎，跟那核桃酥差不多少，讲长吗？看这刑具没？甭我介绍你也知道，铁烙铁，烧红了，看你身上哪合适往哪儿烙。平时拿香头烧一下，你都得烂蹦，这玩意儿烙在身上，啥滋味？看这铁链子没？烧红了往你身上缠，这叫狮子披红，想尝着这滋味吗？这还有最简单的，看着这竹签子没？ 往你脚趾盖手趾盖里头钉。小子，你就是铜金刚铁罗汉，你也得说实话呀，管教你当堂小狗叫。还有这么多的刑具，香肠，我招了招了，别打了。那位说过分，不过分，不用说给他收拾，一瞅就骨酥肉麻呀，哪样也受不了。我说实话，大人别打我。包世荣啊，心里头好笑，笑包兴真够坏的，这才叫老油条，经验丰富。你说一收拾他，谁爱看？呲牙咧嘴的，一般人不愿意动刑。你要说了实话就拉倒了。特别是包世荣这种文弱的书生，心说包兴使的是心理战术，这招我得借鉴。笑着冲他点点头，包兴退到包的人身后。包世荣这才说：“朱二，
哎呦。”
咱心平气和地讲，你要说了实话，本官绝不难为于你。就坐实了说，你拿了点东西，偷了点东西，也犯不了重罚，对不对呢？特殊情况还得特殊对待。王法是死的，执行人是活的，可轻可重啊。你是个明白人，干脆说实话吧。
大人，您真通情达理，我一点都不保留。我说，是这么回事，我的家乡住处一字不差，我们祖上给留下俩钱不多，我这个人好逸恶劳，不爱干活，平常啊遛个鸟啊，放个狗啊，耍耍钱啊，东家串串门子，西家溜达溜达，因此坐吃山空，把祖上留点积蓄全花光了。那没有办法怎么办呢？就得靠着斋戒。说斋戒好听，戒了我也不还，就变成了坑坑拐骗。实不相瞒，我家债台高筑啊，有10天呢，7天我不敢在家待着，怕丈夫堵门揍我。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，我就想了坏道了。我想我偷点什么，卖俩钱，一方面为了维持生活，另一方面为了还债。因此我就开始偷东西。这么说啊，我第一次偷东西就这玉观音啊。假如你说的是真的，你在哪家偷的？在哪家偷的？就是老赵家，赵家寨的守护赵国忠、赵国礼他们家。哎，包世荣满意的点点头。为什么要偷他家？哎，大人请想啊，他家有钱呢，那可以说在余杭县也数一数二。我要偷穷人，能偷着什么值钱的东西？偷两块麻布，偷俩筐，那玩意也不值钱呢。所以我就盘算着他家拿出一点东西都值钱。我下了最大的决心，说这话是8月27那天晚上。怎么样，那天晚上我吃了点东西，我早早的上他家后墙外的等着去了，因为做贼心虚啊，我还不敢进去。一直等到2更天左右，他家后墙外有棵树，我顺着树爬上去，跳到院里。所幸他家没养狗，要养狗还麻烦了，因为深宅大院的我也没进去过，好东西搁到哪屋我也不清楚。我盘算着肯定都藏到内宅，就是睡觉那屋，他守着近呢，能看护啊。我摸来摸去，还真就摸到内宅了。哎，那么晚了，我没想到屋里是灯光明亮，人影晃动，还传出说话的声，吓得我蹲到假山石后都没敢动。我就盼着他们指灯睡觉，我再行动。 还等等等，这等老也不止，我就有点起急了。
详细说，一字不行漏掉。
后来呢？后来的这不是吗？我一着急，我就轻落足高抬腿，摸到窗根底下去了，捅破一个小窟窿，我往屋看，闹了半天，对这窗户呀，我记得清楚，是一张大二人床，那帐帘都撩着呢，有钩挂着，看得非常清楚。我就发现那床上躺着个人，这人这五官我可看不清，是个男的，头朝着东，脚朝着西，床下还站着个男人，比比划划的，还有个女子，长得挺漂亮，挺年轻。这个女子手里边拿什么来的？大人呐，我可真没看清啊。这个女子好像拿了个竹筒，也不是什么玩意儿吧？他俩比比划划的，我就瞅着纳闷。后来我就发现，那男的让那女的把躺着那个男的抱到怀里头，跟喂奶差不多少，抱到怀了，把那竹筒就拿过来了。好像对着那个男的的嘴，那竹筒干嘛用我不清楚。后来好像那个男的还点火来的，要吓得我就不敢往下看了。时间不大，好像床上这个人呢就不动弹了，是睡着了是怎么的，我是不得而知。完了他们两个人就出去了，出去了商量什么事儿，我也不清楚，我一个字儿也没听见。我觉得这事儿挺蹊跷，但我又一想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我是来偷东西的。哎呀，别看了，我偷东西吧。摸到他们家堂屋，这堂屋挺阔气，我一眼就看着这尊玉观音了，在那佛龛里头放着。我可不识货，我觉着这玩意能值俩钱儿，因此过去我拿布包起来背在身上，我就走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那么到家之后，我心里咚咚敲鼓，卖给谁呀？本地人都认识我呀，卖给谁都得犯案。你说卖给古玩铺也不行，卖给行人吧，给我钱少了我也不能干。因此我就想找外地的人，外地的人还得有钱的主，能拿得出钱来的。我就在那茶馆前边在那学嘛，说来事儿也凑巧，你们二位正好在那一过，我一眼就搭上了，看你们的举止动作，看你们的穿着打扮，肯定是外地人有钱的，能买得起，所以咱俩一搭个，我管您要20两银子，您呢就把我骗到啊，不，您就把我领到这儿来了。这就是以往的实情，您要查出来我有半字虚假，您怎么收拾我都行。说完了，旁边师爷非笔记录，包兴一听眼睛就一亮，哎呦，对我们破获老赵家的人命案大有帮助，这是知情人呢，没想到破案从他身上破的，提供了重要的情报，太好了。包公子接茬问他，你这些事儿跟别人说过？不，好事我张扬张扬，这种事我敢说吗？这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知道进宅偷窃犯什么罪吗？我知道犯罪具体情况不详。根据我大宋朝律例，入宅行窃者要判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徒刑，严重者杖责100，流放边疆啊。你这罪可也不太轻啊。至于怎么处置你，本官再考虑考虑。哎呀，别介，大人高抬贵手，念我是初犯呢， 我有什么我都说了，你得从宽惩处，大老爷。
这朱二是涕泪横流，其实包世荣是吓唬他，连问的几遍都是这套词儿。朱二，我给你个立功的机会。
大人，您说什么立功的机会？
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说老赵家床前站的那个男人，你知他是谁吗？
我知道，我刚才没说吗？那他家的赵二爷叫赵国礼。
那个女人呢？
女人我不清楚，是跟他什么关系？那我可不敢胡说，因为我跟他家没什么往来，人家女人在深宅大院，我也不认识。
另外我再问你，你说那天晚上你偷玉观音，他们在那干嘛？
有鬼，肯定有鬼，不是好事。你别看我偷东西我犯法，他们也干的是犯法的事，但是什么犯法的事我不清楚。
不
大人，您这一问我又想起来了，我第二天不在家里都正害怕呢吗？我听邻居们吵吵喊喊，说这老赵就出了人命了，那个老大叫赵国忠突然暴病而亡。我就想起晚上的事儿来了，是不是躺着那个人叫赵国忠啊？那一男一女要不鼓鼓叨叨的，那老大不至于死，至于怎么死的我不清楚。我心里还在想，妈的，穿的人们狗样的，说的是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还赶不上我这个贼呢。我这点作为补充。
好，如果把人带到面前对质，你能说实话？
能。只要大人不流放我，不打我，大人对我的刑罚能宽免，叫我干什么都行。
我叫你实事求是啊，暂时先委屈你，先把你押去，了结案子之后再行处理，就看你的表现。
多谢大人。
把朱二押下去了，那能放了吗？退堂之后，包世荣问包兴，包大哥，你看咱这案子是不是有所进展？
哎呀，棒极了。
老实说呀，咱没出去溜达之前，我替你都发愁啊。
这个案子是无头案子，从何入手啊？我也想过开坟验尸，验出毛病来好，验不出来开坟掘墓，你这官也吃罪不起啊。哎，不仅官丢了，你还得蹲监坐狱，替包的人脸上也抹黑呀。我真是有点左右为难，方才听了你问这一堂，朱二是有力的证据，离破案不远了。哎，我说公子，咱下一步怎么办？
有主意。你我二人马上化妆，穿着便装就行，带俩人，带着玉佛给老赵家送去。
啊，给他送回去。
对，到那儿见机而作，见景生情，这叫抛砖引玉，投石问路，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。
明白明白明白。
一句话简短，包世荣包兴带俩衙役捧着玉佛到老赵家了。到门楼这儿，包世荣一看他们家真气派，好家伙，天鼓响的门洞，黑油漆的大门，七凳石头台阶，门前收拾的挺干净，不过大门紧闭，冷冷清清的。叫门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砸半天，有个仆人把门开开了。找谁？认识吗？我身后就是杭州知府四品黄堂包大人。
哟，包大人，小人不知，罪该万死。
起来起来起来，你家主人赵举人在吗？
啊，在在在，我马上送信儿去。
说着家人到里送信儿去了。时间不大，赵国礼匆匆忙忙接出来了。
哎呀，大人，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？快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包世荣很自然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一直到他家客厅分宾主落座。包世荣这才说：“举人呐，丧事的事儿都处理完了吗？哎，有什么完不完的？入土为安呢，就算做了了结了。”啊，好啊，婚丧嫁娶家家户户免不了的，这个咱不谈，今天本官来给你们家送点东西，你家可曾拾到？
哎，突如其来这一问，这赵国立有点发愣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方才报信那个家人说了，是你忘了前两天咱把佛丢了，玉观音丢了。
包世荣说，是啊，我抓了个贼，这个贼叫朱二，审他之时他已经说明就从你家偷窃出去的，今天本官亲自给你送到府上，物归原主，你看看是不是这尊佛。就见这赵国礼眼睛转一转，大人，您别听我这仆人胡说八道，没丢，我家根本就没拾到啊。说着赵国礼用眼睛狠狠瞪了一下这家人，你怎么信口雌黄啊？你看见丢了吗？
喂，
是是是，那许我看错了。家人嘟嘟囔囔，没敢说旁的。哦，你家没丢东西？
没没有，我家玉观音就在那放着呢，没动啊。
这话从何说起？这个姓朱的怎么胡说八道呢？说着领着包世荣到了堂屋，用手一指那佛龛，你看这不是观音原样没动吗？包世荣一看个头大小，这是瓷观音啊，看出来了，后放上去的，丢了玉观音换了瓷观音，瓷中有诈呀，明明实切的，朱二肯定没说瞎话，他矢口否认，此中必有隐情，做的心里有数了。
哦哦，没丢，
没有，
你看这不是他还在这儿呢，
看来朱二信口雌黄，算了，把咱的玉佛还带回衙门，对朱二的事儿要重新审理。哈哈，本官告辞了。
大人，该到吃饭的时候了，如果不嫌弃，在这用过饭再走不迟。
不必了，等之后我还要经常来串门，咱还得交朋友呢。哈哈哈哈，告辞了。包世荣带着包兴两名仆人抱着观音走了，一出门包兴就说，大人，看出没，偷梁换柱，这与赵国忠的死肯定有密切的关系。